还有一个师傅就是问一个合格常识的问题，您曾经多次在白话佛法里讲过，开示过三界是指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但是您后边又提到过三界是指的天人，这两个三界有什么不同吗，师傅？
都可以，他有的有的看你
有的
称呼的，
称呼的，
这个电话回应很响。就是说，
天
地人，
天地人，
我问你，
我问你，
地府是不是一
个
界啊？
是不是一
个
界啊？
人是不是人界啊？
是不是人界啊？
天是不是叫天界啊？
是不是叫天界啊？
好了，他也叫三界啊，
他也叫三界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叫法不一样，
叫法
不一样。菩萨讲的，
菩萨讲的
三界，
三界
啊，
啊。
另外一种意思，
另外一种意思
啊，其实叫法都一样。
就是、
你比方说，你今天用个三，
今天用个三，
我可以说人老三，
老三，
也可以三楼，
也可以三楼，
三种是可以给人家用的呀。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通常说六道轮回里面，玉皇大帝是三界主宰，那么六道里面还有三界，还有三个道是谁管的？
天上管，地府也管。都是上和天，天人地，地人天，他全部都管的。
那玉皇大帝他不是三界主宰吗？他管，
他主要是管天界，管人道，还管畜生道和地狱，他都管。所以为什么下面三界全部都是归玉皇大帝管呢？因为下面的官全是玉皇大帝派的，这还不懂啊？
那么台长说阿修罗道的人经常要和天人斗，那么阿修罗道的人他就不归，就是他不听玉皇大帝的话，要斗啊。
嗯，对啊。
那么阿修罗道归谁管？
归谁管也是归那个，比方说阎王老爷管。但是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我们在澳大利亚瑞芬归谁管呢？瑞芬是不是归澳洲政府管了？
嗯。
那瑞芬为什么里面都是天天的抢东西偷东西？归谁管了？
你是说每一个道里面总有不听话的人？
那对了，你这个都不懂啊！一个国家有警察，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多下面有这么多流氓了？
我想阿修罗道觉悟比人道高，他们就不犯罪的呢。
那我问你，人家畜生看我们人道，他说人比我们畜生好很多了，看看那些人还不如畜生了。
我们知道这个地震引起的，那这个海啸跟这个海龙王。它有点什么关系的？
真的有关系的
啊！
海底也有事件，真的海底有事件了。海底也有很多的神啊啊！海龙王他也是地府的神啊，明白吗？啊，那么比方说你知道大陆，比方说地府，那地府不是在泥土下面吗？他们可以生存。那么海下面也有灵性生存的。实际上都是灵界在生存的，明白了吗？那这很简单的。那么跟你有什么关系？非常有关系，就是说天上发布命令，由他们具体实行。如果有海啸啊，有什么东西啊，天上发布命令，他们下面运作。明白了吗？分得很清楚。
也通过水和火传递，那个火还可以理解的，那个水我有点不清楚。
我听不大清楚，你第一个问题什么？
灵界它是通过您说它是通过水和火传递的是吧？
啊，不是不是，你没听清楚，不是水和火，洗礼，水和火的洗礼，传递了，你以为火炬啊？
那火呢？小房子火烧掉了，那然后它那个
下面是收到这个小烧火的话，是我们阳界和阴界这种传递的方法。明白吗？
我知道了。我说那水是什么呀？哦，那我可能
水有水，对啊，你讲的这话也对啊。比方说水的传递，水怎么传递呢？很简单，水有感觉，水有灵感的。你曾经，你不是台上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日本有个科学家。
对，刚才是不是？
对呀，这个事情你都知道。
台长，灵性是讲他是用意念的吗？还是？
灵性事件用意念，用什么用意念？
啊，也是用意念的啦。好像你讲超出六道是用意念，还是六道里面是没有有没有用意念的？
超出六道的话不用意念，你身体怎么到上去啊？你告诉我呀。
啊。
你就是坐飞机上去，你也得下来啊。 你这个肉身怎么上得去啊？你不用意念，不用灵魂，怎么上去啊？听不懂啊？意念不就是灵魂呀？明白了吗？
啊，我明白了。是讲如果在六道里面也是有意念的啦。
三世三乘天嘛，早就意念了。人死掉之后到天上嘛，全部都是用意念生活的呀。
啊。我谁不容易的啊？对啊，我发到梦不是不可以有啊，人现在发梦比较奇怪，但我有用意念的了。
啊，说明你发梦发的是对的呀，不用意念怎么发梦啊？像你这种人，平时不发梦也得发梦了。
哦，意思就是说，有人说过那个地府有事发生，人家就有事，就有事情发生。
对，很简单了。我问你啊。地震了，是地下有问题的吧？
啊，对。
那么人间不就有事情发生了吗？
那么灵界的事情呢？
灵界一样啊，灵界的事情先发生，然后人间就会出事情啊。你去看好了，为什么做梦先做到？很多人做梦为什么先做到，马上就出事了？就是因为灵界先通知你了。
嗯。
啊，比方说现在这个世界啊，比方说。啊，很多人都做梦做到这个地方不太平了，大家都在讲这地方不太平，这地方一定有事了。那有很多人不同的感应，全部感应这个地方要地震了，这地方一定出事。
嗯，
明白了吗？
明白。那么有些人比较就是敏感一点，或者说有些是菩萨都能够托梦给他，那有些人他不一定做得到这种梦。
不一定做到梦，有些人鬼托梦给他也可以的呀。但是有些人托不到梦们，但是我指的是有一些有灵感的人托梦给他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梦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
人间跟这地府有时差吗？
人间跟地府时间基本上差不多。
基本上差不多。
啊，没有什么多太大的时差的，他只不过计算的方法不一样。人间是按时钟计算，他们下面是按照时辰计算，道理是一样的。
哦，就是咱们就是老祖宗那个十二时辰嘛，那个
对，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实际上就是按照时辰。
哦，
明白了吗？
跟天上是有时差的是吧？
跟天上，实际上这个时差是相对来讲，不是绝对的。比方说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对不对啊？
是啊，都有这种传说。
啊，什么传说是真的？但是呢，只是说这个时差跟人间的时差是秒表里边的时差，而不是整个时间里的时差。你们可能听不懂，这个不容易讲。比方说你在天上一天，人间一年，你不能说啊，我天上坐了一个小时了，我下面就是比方说要多少几个月了，并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人天上的人，天人他们所享受的时间相当于人间的一年。
哦，就是那种体会那种感受是吧？
啊，享受的他们所接受到的这个时差，他们很快。他们可以相当于人间的一年，并不是时间，明白了吗？
明白了。
很多人不懂的，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培根论辩证法，他说你同样一个人在火堆边上烤一个小时，和你和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谈话谈一个小时，他当时说你是什么感觉？你一个小时跟人家谈话很快就过去了，你在火堆上烤一个小时，烤的了你。哎，我讲了，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啊，这个培根论哲学里边就讲了这个东西。
师傅，现在的时间过得非常快，流失速度快得惊人。以前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可以做很多事，现在感觉发个呆几句话就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才能留住时间呢？师傅，
那就是天时呀。
天时。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实际上天时快。你比方说，为什么说天上一天，人间一年了？实际上它是个，
实际上
它是一种抽象性的时间概念。
嗯嗯嗯。
我举个简单例子，从哲学家来讲，说一个男孩子跟两个女孩子，啊，两个人讲话，时间一个小时很快就过了。一个男孩子让他在火边上烤，热的嘞，你说说看，他一个小时比。死还难过，你说同样一个小时过去，那么为什么一个过得感觉特别快，一个感觉特别慢呢？它是一种抽象性的感觉的概念， 明白了吗？
嗯嗯嗯。
所以现在学佛的人时间也快，其实你不想快，其实打工的人时间也是一年一年快的。你看我们又一年了，你眼睛一眨，这四五年不就这么过来了吗？快的简直就
是。
现在知道了吗？我就告诉你，天时加快，就说明那些问题的现象，天时的一些现象将会来临。
哦，啊，明白了，明白。
天象来临嘛，就是比方说一些啊一些这个天灾人祸啊，会越来越多呀。嗯。
哦，明白。
现在地震多不啦？你告诉我。
是啊。
啊，对不对啊？水灾呀、啊，旱灾呀、啊，地震啊，现在人祸嘛，就是恐怖主义啊。对不对？
嗯，对对，
嗯，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师傅在弘扬传统文化，好好救拯救我们的心灵啊！嗯，
对
呀、
啊，对呀、啊，不容易的。
然后师傅，我又想到了，你刚才一说，就是在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然后有人不说保生大帝开示嘛？然后我记得当时师傅说的说那个希望这位。就是保生大帝菩萨能够好好修，那我想知道土地公公是不是他也是属于在那个天界没有到达菩萨界，是不是师父？
不想多讲，反正、
哦、
反正记住，他在地府，在阴曹地府，他也有官位的高低的，他也有级别的，就像到了天上，做了菩萨界，做了佛界。他也有啊，上等上品上等中品的，有大菩萨小菩萨都是一样的，地府也是有大官小官，对不对啊？人间也有，
对，
大福报的人啊，他是大官，大功德的人那是慢慢就上去了，做菩萨去了，明白了吗？
您不是在7月11号的图腾节目里看到一个亡人在阿修罗道高的地方嘛，您说他有一个玉界天的亲戚在帮他忙，想把他弄上去。请问师父，什么样的情况下玉界天的天人可以把阿修罗道的天人拉上去呢？
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到了阿修罗道了，他还欠过在已经在天做天人的人。就是你欠他，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在城里，如果你的乡下过去你人家曾经帮过你，或者你欠人家的、你会帮他把他搬到城里来吗？
会的
啊，就这样啊。
那师傅，你比如有的亡人他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而那个人在欲界天，那西方极乐如果他欠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人的，那个人在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帮他吗？师傅，
菩萨都下来帮我们了，你说说看，只是一般的小菩萨他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啊？你看，佛陀不是到人间来帮我们吗？观世音菩萨不就是到人间来帮我们吗？
就有个说法叫人间有那个五台山，或者人间有庙，天上就有庙，就有五台山
啊。
这个说法对不对啊？
啊，这个是对的呀、啊。
为什么会这样？
人心所造。对不对啊？
对对
啊，天上有人间就有，人间既有天上就有，明白吗？
这是因为可能是天上的。
这就叫感应，那就为什么就是说人活在人间的时候，为什么他在天上还有一个名字，他在地府还有一个名字，对不对？
嗯。
啊，你在人间有名字，他在天上就有。
对对，那所以是不是所有的庙宇什么都是这样子啊？
不一定的。不一定的，要好的，要有菩萨。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在人间不是有一个那个叫普陀山吗？
嗯，
对不对呀、啊？
对对。
那么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嗯、
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经常在天上，他也有这个普陀山。那观世音菩萨下来不下来呢？
嗯，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如果你庙里赚钱赚的太多了。你庙里对老百姓不是怎么样了、啊、好，那么菩萨不经常来，那么这个下面的这个庙里就慢慢硬掉了，天上呢这个道场呢还是在的，
嗯，
明白吗？等到下面好了，其实就是吸了天地之气了，就是天上这个普陀山的那个硬气场啊又照到下面来了，
嗯，
明白吗？
明白。
那么下面呢又会兴旺起来了，
嗯，
啊。
那这样说的话，就是人间的庙是先有天上，天上的庙才有人间的庙。
不一定的。人间造了一个庙，造的好的话，气场好的话，弘法了，天上才会感应。而不是说天上先有了，下面才有的。
那个台啊，不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经常说啊，就是地上有的，天上就是一定会有，是吧？这个现象就是我不是很能理解，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是你的心。我怎么说呢？
在天上，天上
的
东西，
造的意思吗？
不是完全在天上，比方说有的东西像电脑这种，它没有物质实质上的东西，但是它脑子里，只要它手上这么一写，它从空中这么一写，它就是像一波电脑一样。那么天上的东西，地上就会产生电脑，听得懂吗？好了，
我不是听得懂。
我就觉得你真的很有智慧，人家全世界人都听得懂，就你听不懂。
就那我，为什么地上的东西那个呢？就我不知道怎么说呢，这个事情。
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好吧。
很多
科学家怎么会造出一些仪器的？有很多画家，为什么叫抽象派画家？他在天空看见一片云，突然之间他就想起来了，这片云这个形状就像人间的某一样东西，他就照着天上这片云，他造出了一个什么东西，比方说喷雾器，怎么样使水变成雾气，对不对啊？他通过认识天上的云，他造成了人间的雾，这个云就是喷雾雾气出来，那就是天上因为本来就有云层有雾气的，所以人间才会拥有这些东西。还听不懂啊？
我有点明白。
好吧，你比方说天上有一匹天马，比方说天上有一匹天马，对不对啊？比方说天上有一匹天马，那么人间就会想象啊，人间用什么东西走得快呢？你去看过去火车有没有像一匹马在奔腾啊？有的火车头就像一匹马的头一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科学家很多就是发明高科技的东西，其实都是天上带下来的，就是。天上
哎呀，智慧啊，真的智慧。
他的吉星高照，这个吉星高照从玄学上怎么讲呢？这个吉星指的是哪几个吉星呢，师傅？
吉星嘛，天上有很多的星，它是属于吉星，也有凶星，凶的星也有，吉星也有，这是指天道的，天道的星。
天道的。那我们认为那个葫芦寿三星也是这样吗？是这样理解吗？
对呀、
啊，
也是星啊。你比方说，你说不好的星是什么？不好的星嘛，扫帚星了。人家说
扫帚星
啊，扫帚星并不是他的扫帚，是他的星在天上飘过的时候，后面留一串尾巴，像扫帚一样的，所以人家说扫帚星。这个星嘛，看到就不是太顺利的。
那师傅什么样的人就容易惹到扫帚星呢？师傅这个问题。
这个呢，其实从玄学上来讲呢，应该说你这个人如果经常做恶事，少主星就光顾你家，光顾你生，你这个恶人，少主星看见这个人就被警察抓住了。
对，
就人家说倒霉要碰到扫帚星了，好了，被警察抓住了，就是冥冥当中，因为你的恶业，他这个磁场感应就会让这种不好的凶星在你身边出现。如果你的身边都是做善事，那种善的磁场感应就会让你在不停的在身边出现善的好的那种吉星。明白了吗？人家说天王星，天王星就是吉星。
哦，那师傅为什么从学校角度，你看古代的不是一些大官嘛，或者是圣人，都是说文曲星下凡、武曲星下凡、紫微星下凡，这为什么他这些星下凡呢？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他主要讲这个星，就是天上指的人呐、啊
嗯，
就是像我们在人间指的人一样，称他们天上为星呀。
哦，
对不对啊？那我说你说人称星的有不啦、哦？也有的呀，明星
也有，
明星
对对对，
是不是星啊？好了。
哦，那师傅，你讲起这个明星，明星从玄学角度也是天上的一个小星星下凡，可以这样理解吗？师傅、
嗯？那对了，那当然对了，肯定的。
哦，
有的人不是明星、哦，自以为自己是明星，那就不、那就不是天上的明星下凡，那是地上的鸡蛋下蛋。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我们好好的学佛修心，广度有缘，多积善德，那这叫福禄寿三星就是承办你了，是这样理解吧？
对呀、啊，你善人得善报嘛，
嗯、
对不对呀、啊？恶人得恶报嘛。
嗯嗯嗯，
是不是呀？就是这样的、
啊。太简单了，师傅，除了闭气之外，有没有人气和静气的说法吗？
那当然了，
师傅慈悲开示。
人气开法会有人气不啦？
是有。
包办人有没有人气啦？告诉我呀。
嗯。
好啦。
嗯。好，可以。像天气呢？人气和天气的说法。
天气是什么？你我问你啊，幸运不幸运，是不是接天气啦？
是，
好了，我今天出去，哎呀，正好不下雨，哎呀，一下雨就倒霉了，哎呀，伞都没带，这不叫天气啊，一下去，哎呀，菩萨保佑啊，让我今天顺利啊，哎呦，正好呢，正好今天那里、那里人很少啊，我轮到我，很早就结束了，这不叫天气啊，
嗯、是是是，
啊、
对，
师傅，就是南天门是天界的大门，菩萨下来与我们，与我们修好了。上去就是我，就是一定要经过南天门吗？南天门和四圣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师傅，
南天门是主要是上天的门呀、啊。比方说你进入、你进入天道，你都要经过南天门的呀。
哦、
但是呢，你要是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嘛，你就因为菩萨接引呀，就不要经过南天门了呀。
哦，
明白了吗？
师傅就是说的。到色界天、无色界天、欲界天都要经过南天门，是这样吗？师傅，
应该从道理上来讲，因为这些天你上去的话，你基本上是自己靠着自己的愿力上去的，啊，善业力上去的，所以你经过南天门的。如果你要是不经过南天门，菩萨来带你的呀。所以很多人如果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嘛，菩萨一带嘛，什么门都不要了。
对对对对，是是是，对对对，嗯。那是否西方极乐世界有大门吗？是否
没有西方世界它这个境界你一到了、
哦、
你能够到了这个位置你还要什么门呢、啊、根本人家到不了这个位置的、
哦、
举个简单例子你根本用不着门了你已经到了很高很高的境界一般人都上不了这个地方的、
嗯明白吧您在说中阴身要带就亡人不是说在中阴身要带满49天只有一个特别善和特别恶的不用一个直接上天，一个直接下地狱。
嗯、
那么直接上天的是到哪一层天呢？就是不开始一
下。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直接能够上天的话呢，要特别善，特别善的话呢，应该可以到欲界天，啊，可以上
欲界天，
也可以上去、
哦、
啊，欲界天也可以直接上去。但是，一般的欲界天在地府也有判，也可以上去，两种方法，啊，是这样的。因为、
哦、
因为比较善的人呢，他是到欲界天。如果你是已经有功德的人呢，到色界天；如果你已经在人间有修为的，到无色界天，是这样的。
无色界天，
啊、
哦，明白了。那师傅，你知道欲界天的天人的寿命一般是多少？色界天和无色界天人的寿命也是多少呢？师傅，
实际上像在那个欲界天的话，就是千岁万岁了，都可以了。
哦，千岁万岁、
啊。然后到了色界天的话呢，那就是这个灵体是比较轻了，他这个已经基本上是超脱万年了，啊。
哦，超脱万年。
啊，然后你自己做的不好，你会掉到色界天，啊，掉到欲界天。
哦，那
啊，
欲界天，那无色界天的时候，
无色界天进入其实就是已经进入菩萨的前沿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那你像这种无色界天天的天人，他只要稍微一修行，或者是菩萨一加持，台长再拖他一把，就能超脱六道了，是这样吗？
对对对，这肯定上去了。你如果能够修到无色界天的话，虽然也是属于六道，但是这是最后、最靠近天上的一道，非常容易上去的。就像人一样，人道是最靠近畜生道的，非常容易变成畜生，就这么简单了。
哦，那是否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友如果没有超脱六道，修到了无色界天，那是否您就直接去拉他一把就超脱六道了？
我可以告诉你，无色界天就相当于特区了。
哦，
稍微修一修，就好了。
明白了。那是否假如打个比方，比如我到了无色界天，是否能您去会拉我一下吗？师父，
那肯定啊，你要求的话就会来拉，你不求的话就不拉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很多事情还是要求的呀，你不求不行的。你看很多人叫台长看病、对不对啊？你要求，哎呀台长啊，求求你啊，救救啊。哎，其实这就是个愿力，你求人家就是个愿力啊。那么人家能顺着你这个愿还你的愿嘛，你就成功了呀，是这样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特别开示。
人们还有什么人是可以躲过这一个喝孟婆汤的命运呢、
你只要能够到天上去，你就不要喝孟婆汤了。
是啊，但是有的人他还记得前世嘛。
你到了天上啊、你
怎么
什么都不懂啊？你们新加坡的佛友也要听。
我是听你的节目才懂啊！
哎呀，
节目没讲我就不懂了，我现在讲了，其他人就懂了嘛。
我觉得你自己啊，真的，你呢？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跟我听着，第一。你只要进入这个天道，就是三个那个善道里边的天道，你基本上就用不着吃孟婆汤了，因为进入天道的人都知道前世是在干什么的，明白了吗？这是最简单的了。如果你想跳出六道的话，那你不是吃孟婆汤的问题了，你什么都不要吃了。你就喝菩萨的甘露水吧，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请问天魔是在天上吗？他们怎么形成的？他们给正法带来那么多阻碍，怎么会在天上呢？他们
天上没有看你啊，他又没说在超出六道了、超出六道嘛，才是真正的干净呀、真正的干净上面，天上真正干净是超出六道，他没魔了呀。他就是魔，因为在魔嘛，他是在天界呀、因为天界也是属于六道之内呀、六道之内嘛，有佛就有魔呀，对不对呀？那么魔性是怎么出来的呢？很简单了，你在人道，人道也是三善道，为什么有这么多魔呢？对不对呀？那么你的天道只不过比人高一点，是一个我们说灵性世界，并不是我们肉身世界。那么在灵性世界，那你我问你，你灵性上经常想一个好脑筋，会不会有个坏脑筋出来了？
会。
那坏脑筋是不是你的心魔了？
是
呀，因为魔有两种，一种是有肉身的，一种是无形的。一个在人间是有肉身的，在天上是无形的。这个天上无形的这个魔呢，还分成两种啊，一个叫隐魔，隐就是隐起来、隐蔽起来的。看不见的，在你心中老跟你作对的，
对，
这是阴魔，还叫阳魔。阳魔是什么？阳魔就是它显化在天空当中，它可以显露出那种非常极其凶恶的，它可以给人家治愈很多的麻烦的，但是它的形象是变化不定的，就是这样了。阴魔和阳魔，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父。
您在节目中开示，魔就是人的魔性和佛性其实是两个对立的，也是一个共同性或共同存在的。有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在经典里面我看到的记载是，之前魔王波旬是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怎么能和佛这个？他怎么能来在末法时期来破坏佛法？这个是怎么一个情况啊？
实际上像这种东西，我告诉你，有佛就有魔，就是有阴就有阳，听得懂吗？实际上道理都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个魔，它并不是说一个，指的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形象的东西。比方说，它是无形无相，它也是魔。举个简单例子，你脑子里有一个正念，它就会有一个魔念，就是邪念。邪念就是魔，对不对？你比方说，你今天脑子里说我要应该帮助人家，我应该拿出自己积蓄的钱，我去帮助别人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脑子里有另外一个，我为什么帮助他？他给我什么好啦？那这个就魔念就出来了，邪念出来了。那么这个只有实际上你说这个有没有一个形象？它没有形象。实际上魔并不是说有一个形象的东西，是一个思维的东西。这个魔，但是当这个思维的东西越积越多，越积越多的话，它就出现一个形象的东西了。明白了吗？
嗯嗯，知道。
台长讲这个话你很深的，我没有跟你讲的很仔细，我希望你能够悟性，有悟性去开去想通。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有心魔啊，你很恨这个人，你恨这个人，你说你是坏人吗？你不是坏人的，但是你很恨他，恨到后来你心上心里边就有这个魔心出来了。
嗯，
那么这魔心什么样子的呢？没样子的。什么样子？就是恨人家的样子。所以很多小说里边画图画，他为了把这个魔表现出来，他就把它画成气得不得了，嘴巴很小，边上的骨塞塞的，然后脸嘛黑黑的，头发嘛长长的。他说呢，这就是气魔，这就是心魔来了。实际上这个魔是在他灵魂上的。你说希特勒是一个心魔，实际上你看不到这个魔王的，实际上是通过希特勒的残害人类的表现手法展现出来的魔王，并不是你看到这个魔。你听得懂了吗？
懂了，懂了。
啊，就是
那个生物有四种形式：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是不是这四种他们那个灵魂和那个能量都不一样？
那当然，这个话是完全正确。
鱼算是卵生还是湿生啊？
湿生啊，嗯，应该是卵生吧，我想，嗯。
那么湿生是蚊子苍蝇算湿生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那个级别就最低的
啊啊胎生就比较高一点了嘛。
啊，
胎生就高了嘛。
那化身呢？台长你算是化身对吧？
我不知道。
你不是，人家说你不算化身。你的级别应该最高了。
没有没有，我是跟你们一样。
要请教师傅，灵性投胎为人有隔音之谜，那么人舍报转身天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是否有隔音之谜呢？是否还记得这一生做人时的事情？谢谢师傅。
你问的问题，你嘴巴靠话筒一点好吧，我听不清楚。
那个灵性投胎为人、
啊、
有隔音之谜、
啊、
那么人舍报转生天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是否也有隔音之谜？是否还记得这一生做人
时
的事情？
很简单，在天上就知道自己做人生了一切，等到投畜生了，把人家一生全部忘记了，往下走全部都忘记，但是呢在轨道他都还知道自己在人间上辈子在人间做了什么。好啦，
哦，那个投生畜生道的，比方说狗啊，之所以效忠于主人，是不是他还记得或者看到了前世和主人的姻缘呢？
两种都有，有的是因为主人对狗特别好，他是狗有报恩之心的，因为狗的智商是相当于一个人小孩子的两岁的智商啊，所以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狗就投胎在他们家里，作为可能是他家的亲人，所以他会对这个亲人特别的亲，而且会知道，隐隐约约的感受到这个亲人就是他上辈子的谁，狗会知道的，所以狗它能闻到你们闻不到的东西啊，听得懂了吗？
那如果假如说真的是那种那个多少亿之多少亿年之后，就说这个地球毁灭的话，那如果地球毁灭的话，那个这个地球所有的这些生灵，这些灵魂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跑到哪里去了？
嗯，
全部在
存在吗？
如果比方说这些生灵没有的话，那么还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星球。实际上，我们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指三千个大的那种，就是我们说的系银河系啊、太阳系啊，你听得懂吗？
啊，听懂。
所以你问的这些问题真的像小孩一样的，哎呀，这是灵界的东西，它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但是每一个界，比方说这个星球结束了，你比方说你这个家破掉了，那你另外造了一个家，你又可以造另外一个家。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在这个整个的宇宙空间当中，不像我们地球这种有好几个可以人生活的地球，只不过太远我们去不了。那靠什么去的？就是回答你的问题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嗯。
哎，我觉得你啊，真的是要问十万个为什么了。我是什么老爷爷了，来专门在广播里回答你们这些问题的，像小孩子一样。我看你讲故事去吧，要用灵界，要用智慧来悟这些道理，听得懂吗？
有的西人他会问，他是因为他们可能看到的一些资料是经过翻译的，就会问，那佛陀说就是这个世界都是平行的，没有高低之分，所以在跟他们讲说有会到就是更好的，修到更好的地方去，他们就说没有好坏，没有高低，没有什么的，他们说都是一样的。那这种时候是因为就是不是就不要太
应该不是要跟他们解释的，不解释他们会、
嗯、
你会耽误人家的。这个地方有讲究、
哦、
菩萨说众生平等，并不是说每一个人的啊因缘果报是平等的，因为如果因缘果报平等，你在西方世界在天上的菩萨也不分大小了，对不对呀？佛和菩萨也是平等的，对呀。那么为什么要分成佛和菩萨？因为为什么在西方世界会要上等上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啊？对不对呀？还有中等上品、中等中品、中等下品，对不对呀？其实人
就可能没看到过这些信息，所以他们就以为都没应该是没有高低，他们就记住一句话就说。
因为没有高低是他们一个概念。就举个简单例子，就是老师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样。在班级里三十个孩子，老师教育坏孩子的时候说，孩子啊，老师都是一样看待你们的，实际上你们在老师眼里都是一样的，你们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事实上这个班级里三十个孩子有好坏之分吗？
有的。
好了，你就这么解释给他听，他不会不明白的。在一个现在我们拥有的平等是在同一个起点上学佛，并不是代表我们是真正的平等，对不对啊？那否则就没因果了。刚刚杀过人的人也是菩萨。那人家修行修了几辈子的，人家也是菩萨。你怎么平等啊？听得懂吗？
对，
嗯，
好的，谢谢您。
以前我接触那个净土法门的时候，有个道理我一直还没有搞明白。
嗯。
就是打了一个好多个比方，都好像不够形象。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切众生原本是一体，请台长用白话方法来给我们开示一下。
一切众生本身是为一体，实际上指的是他的本性是一体的，听得懂吗？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良心，是不是一样的？
对，
对不对啊？指的是所有的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是有一颗本性，是一个这个最原始的心，也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是就是佛性，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众生皆具佛性，对不对？
对。
现在你听得懂吗？我简单的解释就是告诉你，说的人的本性不是人的心都在一起的，而是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具有佛性的，明白了吗？
哦，对对对。那一切众生即是我们的父母，这个是不是指累生累劫的无数次的投胎转世这样子？
这一切众生即是我们的父母，实际上这个分两个含义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喻指，就是比喻的喻，喻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要有境界，我们要把所有的长辈都当成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这慈悲心才会出来。为什么对老人家有的好，对老人家有的不好？因为他是你的爸爸，他是你的妈妈，你就对他好；他是你的爷爷，是你的奶奶，你就对他好。因为其他的老人家，你没有人伤我痛的佛学精神，你就不能理解，是你把所有的长辈都当成菩萨，都当成你的父母亲。实际上这是个境界问题，并不一定指你的累生累世。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把所有的长辈都当成你的父母亲，有可能他说不定上一辈子是你的父母亲，也有可能是你的长辈，也有可能是你的晚辈，也有可能你杀掉的那一个猪，杀掉一个鸡，他也是你的祖宗。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嗯嗯
这是从两个概念含义上来讲的。第一个是人的境界的提升，才能理解为众生年纪大的即为我的父母亲，对不对？
对。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讲刚刚讲的，不能把它含在一起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可能性，过去生中我们过去的那些现在的那些老人家是你的爸爸妈妈，有这可能性吗？有，就是你有这个可能性，你就要把它当成自己的父母亲来尊敬来孝养，那么这个人你才是学佛之人，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好，谢谢谢谢。
就是人皆具佛性，那么假如说在地府那些灵性，他是不是也有佛性啊？就那比如说那些亡人过世那些在地府里面那些。
我问你一句话好吗？我们是人有良心吗？
有。
那么全部关在监牢里的这些人有没有良心啊？
一般
我这句话一讲完你就知道你的问的问题了。你现在问鬼，那个在地府里面的那些人有没有良心啊？有。但是很多人到了地狱里面，他有没有良心？他有，他是过去有，他后来良心泯灭了，他找不到自己良心了，所以他才犯罪了。你说他有没有？他当然有了。他因为是从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坏人的嘛。他生出来他不是坏人呢。
对。
你能说他是个坏人吗？他也是个人呢。对不对啊？
对。
因为他没良心了。他现在在地狱里边那些人，那基本上他不是属于好人了。你说他本性有没有啊？他这句本性啊，这句良心的呀，他有的呀，但是他泯灭了，灭亡了，没了。他做出那种事情，他就不是一个人做的了，他是一个罪恶的一个亡魂做的事情，明白了吗？
明白的。那么那些在地府里面那些鬼，是不是他整天想着要做那些讨债的事情啊？也不应该是吧？
啊，不是，他下去之后受惩罚的受惩罚。受完惩罚，有的是惩罚的非常好，就留在下面做那种当差的。所以你去看看地狱里边的那些去杀人呐、啊、去弄啊，全是那些凶神恶煞的，你看见吗？他们本来就是在下面。就是举个简单例子吧，就是叫监狱里的犯人出来管犯人。明白了吗？
明白。
哎，就是这样，一样道理。
那么像有些亡人，他在地府很多年了，十几年二十年了，他还没有投胎，那有时候阎王又判他去投胎，他不去，他说有人会给我超度的，像那些是不是他也还是有一点佛性的？
哦，那当然了，这地府你要概念要分清楚。鬼和受惩罚的这个地狱的人，那是两个概念的。
对。
人家鬼道就是人死了都在另外一个世界，这就鬼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地府呀。
对，地府。
啊，我们统称为地府啊，明白吗？实际上很多人搞不清楚啊，像恶鬼道它是一个道，对不对啊？
对。
啊，这它也是地府里面的一个道啊。那个。比方说那个最不好的，比方说地狱，在地狱道，那地狱它也是个道啊。那举个简单例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人间，对不对啊？
对。
那在人间，有些人为什么在受苦啊？那有些人为什么在监狱里边被人家打？那同样是不是在人间呢？你听得懂吗？
对。
那你不能说人间这些人都在受苦啊，不能这么说的。他们在鬼道啊。啊，
对，
人死皆为鬼嘛，对不对啊？
对。
啊，活在阳间就是为人嘛。
他最后就以前那个时候地球上还没有生物人或者植物那些，那个时候是不是这种说法，对不对？是不是只有那个不像现在有六道轮回，只有天还有地狱还有那个就是海里面那些海，那个就是三个去出来，就是三个道啊。
啊，早就有了。
六道轮回
早就有了。六道轮回一直有的，就是说，比方说，因为现在这个，比方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宇宙，这个宇宙空间，并不是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宇宙，就是这个地球。实际上，它有啊，我们说有3000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至少说有银河系、太阳系啊，很多的系，每个系里面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星球。那种星球有的是我们说的，用现在学佛你们就懂了，叫灵体世界。有的呢叫肉体世界。而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地球呢叫肉体世界。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从开始的始初一直到毁灭，它也是个腾出坏空的过程。那么这个地球没有开始的之前，我问你，那么另外地球有没有啊？
应该也有吧。
现在已经科学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在外太空也有跟我们地球一样可以有生物生存的世界了。但是离我们很远，我们根本没办法到那个地球上去。所以这就说明，并不是代表我们的地球从无到有，就代表着这个世界六道就有了。听得懂吗？而是六道一直轮回是有的，就像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如果这个地球村没了的话，那么实际上人家的地球还有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问我说，卢台长，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如果地球没了全部到了下面之后，那他在哪里啊？就没有轮六道了了？有啊，他就可以投胎到另外一个地球上去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像月球可以上人一样，照样可以上去的，只不过月球它是灵体世界啊。所以你看，人到了肉体，到了灵体世界的话，你看他全部失重的。你看菩萨走路，人走路都灵体世界都飘的，你看鬼走路也是飘的，对不对啊？
对。
你看你跑到月球上去，这个灵体世界人不都飘着走吗？你看这么重的东西抓在身上，人一动就能飘起来的。
对。
哎，就这个道理啊。
这就是像。就是我看过有一句话叫功不唐捐，也就是说所有我们用过的功其实是不会白费的，对吧？
那当然了，那是
哦，我明白了。因为之前想过一个概念，就是说像我们轮回嘛，它是一个圆圈嘛，那每一世的轮回它都是以一种圆圈的形状在呈现。
对呀。
那么如果要是在六道里轮回的时间越长的话，它这个圆圈的直径就会越大。那么像师父可能修了54世最后修成，那么这个圆圈是不是也是这种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状态，直到最后呢修成了以后，这个圆圈呢就变成就没了。然后呢这个圆圈呢就是小可以小到无限小，然后呢大可以大到无限大。
你这
是
在
这个概念吗？
你这是在遐想当中的概念。
哦。
遐想还自己会编，你大概想做第二个爱因斯坦的，对不对啊？我看你爱因斯坦做不了，你只能到巴基斯坦去玩玩。其实你讲的这个对物理学上也是有一种反应的。对，也有点道理，应该说你有30%-40%还是有这个原理的。因为在轮回当中越滚越大，我用滚雪球来跟你解释，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因为地板上脏的雪、散的雪全在那，你越滚越大，你是不是永远在滚在里边呢？滚不出来了吧，对不对啊？你慢慢的消啊，消到后来，消到根基上了，消到后来，连一个原点，越消越快，后来这个冰雪融化了，你说你还有轮回的根基在吗？没了吧？不轮回了吧？对不对？所以，我用另外一个概念跟你讲，你比方说你过去小时候，你经常执着一件事情。啊！我要吃什么？那慢慢大了，你知道吃这个东西把牙齿吃坏了，对不对啊？你就说我不吃了。开始要意念控制它，我不要吃。等到最后呢，控制都不要控制，你都不要去理它了，想都不去想它了，明白了吗？这就是意识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现象，意识到了自然了啊，那么自然就会成为一种悟性。一种悟性，觉悟的悟性，再成自然，那慢慢就会消掉，消亡，消亡什么？消亡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一个一个概念，一节一节的在提升自己的境界。 所以你们这些孩子真的在思维和记忆当中实际上都存在着很多的瑕疵，所以你们在滚雪球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滚一些不好的东西在这个雪球里面，明白了吗？六道里面。
明白了明白了。
嗯，
那
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因为这次弟子辅导课，新加坡弟子辅导课，你也讲了很多，就是说是佛法的一些词汇解释。那师傅，我问一下，这个投胎和转世有区别吗？如何理解呢？我们平时老讲这个，就有时候提起这些词语，
投
胎和转世。
投胎嘛，讲老实话嘛，投胎跟转世也差不多，基本上语句当中没有太大的区别。投胎的话呢，你一定进入胎心了。投胎的话呢，基本上你在六道之内啊，对不对啊？而且这个基本上在人道以下了，这叫投胎。转世的话呢，也是说你啊，在这个人间啊，你接下来再一次的投胎，你转世，你这一次，比方说是你在这个人间做完了结束了，你一转世的话，你到了下一世了，下一世嘛就是比方说几十年之后你又出来了，就是这样。那么
那是你说师傅，
你问吧。
那师傅，我们有时候说过，就是说某某他是什么菩萨转世，他是什么转世，他这种转世是怎么理解呢？师傅，
有些话呢我不能跟你讲了，在广播里讲的，对，因为牵涉到其他的一些法门的问题，台长是从来不讲的，其他的很多法门讲到转世啊轮回啊这些都讲。其实按照正信佛法来讲，不管转世不管投胎都是因果，因为因果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天律，明白吗？啊，所以这个律谁都不能违背的。如果你说你今天啊转世，那就是说明你还在原有的基础上在做。如果你今天是从天上下来，那我问你，你们平时怎么讲的？天上下来？
嗯，成愿再来。
好了，
是不是这样？
好了，还要我讲吗？
哦，明白了，明白。
明白吗？那是一个愿在里面。不是转，那是个愿，明白了吗？
明白了。
有些事情点到为止吧，不能讲得太明显的，因为牵涉到太多的太多的其他的法门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台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两句话对不对？说贪是那个畜生道的主因，那个嗔是地狱道的主因。这个、
这话有道理的。但是不是完全就是这样的，贪是畜生道，你知道畜生都是很会贪的，因为你贪到后来你就会做畜生事了。
嗯，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人啊，这个整天在外面搞女人的话，你是不是贪呢？
对
啊，你贪了之后你不是下地狱下去不就投畜生吗？
嗯
啊，这是一个。你比方说你家里要钱，你又有了还要要，有了还要要，你我问你，关到监狱里是不是畜生不入啊？
对对对，那
对不对啊？那些贪官呢、啊，对不对啊？
对对。
啊，他开始的时候他是像人一样的活在这世界上，大家都尊重他。
嗯。
等到一旦发现了贪了，他马上就得辞职了，这是好的啦。那、不好，他们抓到监狱里，你要说在监狱里关在笼子里，那不就畜生吗？
对对对。
哎、啊，就这个道理啊。
嗯。
啊。
那么嗔是一般是什么道理？
嗔就是恨。恨的人就是恨心很重的人，就是没有慈悲心。恨心很重的人会把自己身体恨坏，会把自己的境界恨坏，会把自己的灵魂恨坏。那这样的话，恨过头了，你要报复人家。你不管报复不报复，在你的心中已经充满的仇恨的种子了。这样的话，你就是到地狱的精了。因为你要知道，恨人家的之后，你做出的事情，比如把人家杀了、害死人家了，你不是下地狱吗？
对对对。
啊、你不就是造成了一个地狱的种子吗？他还没说你发芽呢，发芽你肯定到地狱里了。你已经恨了之后，你就会做出很恶的事情。其实贪的话，还不会贪到地狱里去啊。还在三恶道里边呢，但是这个地狱道那是最三恶道里边最下的一个道啊。
对对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所以恨有时候比贪还要厉害啊。
嗯，
所以恨人是最不好的， 你贪就贪了，贪了人家大不了说你小气，这个人没有修养，
嗯、
啊，对不对呀、啊？哦哟，这个人是自私自利，那就算了。那你恨的话，你知道恨到恨到心里的话，那你知道你会做出很多报复行为，或者你在心中在八十天中会把你的一种原始本性、一种纯洁的心全部会抹黑的。
嗯。
那你说说看，你连畜生道都投不了了，你最后直接就下去了。
对对对。
明白吗？
明白。那等他一个吃的吃是一般什么道的主因啊？
吃是什么道？很简单，吃嘛就是人家说鬼道。
嗯。
像这种鬼道的话，比方说吃啊，我们说啊，在地府里边，那么有恶鬼道，
对，
对不对啊？愚痴的人实际上哪个道都可以去，
嗯，
愚痴会让你做出不理智的事情，那么到地狱去；愚痴会让你贪得不得了，那么也会投畜生；愚痴会让你啊专门犯傻被人家欺负，你可能下辈子到投人又来欺负人家了。
嗯、
所以愚痴的话要看你的级别的、
嗯、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愚痴。但是菩萨说的贪嗔痴，为什么把贪放在第一位啊，把恨放在第二位，把愚痴放在第三位啊、
嗯、
因为愚痴它可以啊一种泛泛的来讲啊，就是说我搞不清楚无明、
嗯、
那么产生一种习气，这种人还是投人、
嗯、
但是他脱离不了那个六道，
嗯，那
还是好的啦，
对
不对啊？
对对 对, 对。
啊，愚痴的话做出坏事，杀了人了，对不起，到地狱去了。
嗯。
啊，愚痴的人做出很多自己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伤了人家也伤了自己了，在感情上，那么下辈子投畜生的也有，下辈子再投人来回报的也有，所以贪嗔痴三种里面，吃实际上已经是最比较轻一点的了。
嗯。
所以你去看好了。真的，真的人傻一点的话，不会吃亏的。
嗯。
啊，对不对啊？但是最好就是不要傻，因为你投不了，你下辈子还得六道里边再轮回呀、啊。
对。
啊。
这些都开悟的。
哎、啊，要开。
一个人过世以后啊，就是根据他的业障不同的话，会先下地狱受惩罚，是不是？然后他才能够，然后才能够到地府，或者是重新投人，或者投动物。
畜生，哎、啊，对。
哎，那么想请教师父，如果是有些亡人他在地府里面，在特别是在地府里面，他在地狱里面待多少时间是有什么定的呢？
在地狱里边待多少？地狱里边如果不是很深的无间地狱啦，啊，那些还可以算得过来，这些呢不会太厉害的。这些呢、
嗯、
就是说，投了到了地狱受过惩罚之后，还能再投畜生，啊。
嗯。
还能投畜生的，畜生嘛，再拼命的要不知道投多少次才能投人，就是这样。如果你到了无间地狱，或者到了十八层地狱，
嗯、
啊，十七层、十六层地狱，那这些已经是下油锅、上刀山、下火海了，那就基本上你的灵已经没了。嗯。
哦。
啊啊。
那么在地府的人，就是如果说我们念经超度他的话，他就可以缩短那个受苦的时间，是不是？
对啊，在地府并不是地狱两个概念的，地府就是像现在这个世界一样的呀。
嗯、
在地府的人，你跟他念经，缩短他，缩短他什么？缩短他在地府的时间，然后他就可以投胎了嘛。嗯。
嗯。
他投胎嘛？
有没有那个？
最好就是投人呀。啊、哦嗯。
对对。但有没有亡人就是拿到小房子以后，他不喜欢我投胎，我就在地府消费，
有，
我也不愿意离开，这种情况
有
吗？
有，嗯。
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
那怎么办？只能求观世音菩萨了。因为你举个简单例子，有些人，你说有些人喜欢在城市里，有些人就喜欢在乡下。你乡下，你不停的给他赚点，给他寄点钱过来，他用的可开心了，啊，
对
不
对？
对对。啊，他就在乡下做老大了。呵呵。
对对对，他用完了又来了，然后他说我去做生意去了、
啊、
我去做什么去了、
啊、
然后外面又而且在下面又去找女朋友去了、
啊、
然后用完了以后就说、
啊、
哎呀我又没有钱了，你给我钱了、
啊、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也有啊，
那只有求观世音菩萨
啊，对呀、啊、这个是看他的根基了，所以你的家属里面有人根基很差、
嗯、
哎我自甘堕落也有啊，我就在地府，我做鬼也蛮好的，所以很多鬼他就觉得他自己在鬼道挺好的六道里面嘛，六道嘛，明白吗？
就是我是想问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那我问你一句话，那现在这么多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人很苦，为什么有些人就不求上进，他们不想做菩萨了？
对，
好了，一样道理啊。他你现在给他点钱，他说我用得很开心，我在人道，哎，我就喜欢做人，我下辈子还要再来做人。
是啊，
啊，神经病哦，他没有办法，他境界就这点，你有什么办法了？
啊，就不停的给他钱。
啊，对了，你不停给他钱，他不停的在人间就花呀。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就是像师父这样不停的教化他们呀，叫教化众生呀。
但是那个亡人呢、啊？怎么教化他们、啊？
亡人怎么不教化？亡人，你不停的给他念经，你不停的给他念经念小房子，有时候他就会、你讲白话佛法，他也会听。有时候开法会他就会去、
哦、
那这样的教化、
哦、
你刚刚那个王鼠狼你听听看。
哦，对，第一个节目好吓人、
哎、
好吓人了、哦、
好吓人了。王鼠狼他也是啊，他在听啊，他已经在开悟了。
对啊、就是不好好修，像这样好可怜了。
真的，他自己也不想附在人家身上啊，因为他没有肉体、他只有灵体啊，他很可怜的。
那师傅，您通常就是说是护法神惩罚，一般这个护法神惩罚，一般都是那种超脱六道的护法神对他们惩罚吗？
那
是这个护法神。
啊。
哦。
啊。
嗯。
就是当然是天界来的了，护法神。嗯。
哦，有的护法神也是天上的，也没有也有的护法神没有超脱六道，是这样吗，师傅？
那当然了。你要记住啊，护法神啊，连地府都有护法神的，这什么信息？
都有护法神
啊！
啊，哦，
啊、就是像讲，现在用现在社会讲，你有警卫的呀，对不对啊？
哦，有警卫
啊，你有保安的呀，哦、你小区有小区的保安，啊，你中央有中央的保安，啊，总理府有总理府的保安，啊，对不对啦？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
啊、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啊，师傅，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当了护法神还会轮回吗？
当然会。
什么道的
护法神要看的，好，哪个道都有护法神啊，人道都有护法神啊，跟着师傅边上的那些也不就是护法神吗？对不对啊？
嗯。
啊。
对。
听不懂啊。
师傅，那什么道的护法神还会轮回呢？
什么道的护法人道的护法神还会轮回，地府的护法神还会轮回，对不对？天界的护法神也会轮回，明白了吗？只有超脱六道的护法神他才不会轮回。
哦，好，感恩师父。